从一切这个整个社会的大众啊，他们的言行举止就可以能够看得出这个国家是兴，这个国家还是要亡。所以祸福将至啊，将要来的时候，善必先制止啊，不善呢必先制止，故至诚如神啊。神明在哪里？至诚就是神，这是我们中国儒家所讲的啊。与佛法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些理论啊，这种道理真是不谋而合啊。所以我们学佛之后回过头再看儒家的经典，就很容易理解了。有许许多多地方平素啊不容易懂得，学了佛以后以佛法理论的基础读儒书，书里面许多精微之处都能够展示在我们的眼前，显露无遗，真是古人所谓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事出世间大圣大贤他们的见解都是从至诚心里面显露出来的，在佛法里讲从真如本性当中流露出来的，哪有不同呢啊，正所谓是佛佛道同。请看底下一段经文啊，这个正宗分呢就到此地了，下面呢是本经的流通分啊。流通分这里面分为三段啊，这一段是劝流通。须菩提，若有人因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啊，注意这个数字，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啊，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萨心者，不说菩提而说菩萨，持于此经，此经是这部金刚经乃至四句偈等，持于此经是讲全部的经文，乃至四句偈等这是最少啊，是四句偈，就是不能够受持全经，受持金刚经里面的四句偈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甚彼，其福就胜过前面的这一位以阿僧祇个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人啊。我们看底下的注，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不难懂啊，这是教良劝说啊，注重在为人演说啊，劝大家的时候要把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大力的去弘扬 以是通经之意也。这个通就是流通啊，这是告诉我们流通这部经典的功德利益。一切有为法中最难看破者财宝啊，世间人你看看，贪财贪利的人，这个现象很普遍的 啊正是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就是把这个财宝看得太重，看得太重啊。所以佛就拿这个来做一个比喻啊，持无量世界的宝石，这是说能够把一般人最难看破的，他看破了，他能放下，他肯布施。可是怎么样呢？还不及呀，持一卷《金刚经》，甚至于啊，还不及呀，持本经的四句偈啊，不及四句偈的功德利益。那么这是显示法布施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个意思前面一再说，此地再做一次劝勉。那么我们晓得佛所说的话是真实，决定不是妄言，我们应当如是信，如是解，如是受持。这个四句偈等，等什么呢？等是指啊半句或者是一句，换一句话还不足一首偈，一首偈四句嘛啊。那么换一句话，这个意思就讲本经一句经文受持为人演说的功德超过前面阿僧祇世界七宝布施啊。经中常言呢、啊，半句即可证道 啊真的吗？就以本经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如下文所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是两句，两句就是半句、啊、如果我们能够信受奉行，直取无上真觉啊，不再多，你就把这两句做到，你就能成佛啊。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受持是自利，演说是利他啊。演说演是什么呢？演是表演啊，说是劝别人。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受持啊就是表演，受持就是表演。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照这个去做，做成榜样给人看，别人看到了，然后你再给人说，别人相信了。如果你自己没有做到啊，你没有表演，你没做到，你光是劝别人这样说，人家不相信 啊所以这个演是自己表演。你看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那就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他所说跟他所行完全相应，所以他所讲的话我们能够相信，那就是说他已经啊表演给我们看，做出来给我们看。所以这个演就是受持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受持呢，完全是自利的。此地这个受持显出受持这个样子，是给人家说的利他的。就利他方面来说，这个受持就是演啊，就是演说。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啊，是流通法，就是 佛指示我们流通的方法。既然这个流通大经有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当然我们也不能执着这个流通的这个相，更不能起流通功德利益这个念头，这才是真正的受持为人演说。那么这个里面我说玄经精华了，就在这两句希望我们要特别的把它记住，说云何为人演说呢？这是佛对须菩提说的要怎样为人演说呢？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个两句是全经的总结论，会不为什么要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下面这一首偈说出去所以然的道理，因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有为法，如果是要是以白话明门论里面来讲，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全都是有为法。白法里面前面94法是有为法，后面6法叫无为法。那么这个94种有为法包括了世间除世间一切法，都是梦幻泡影。请看底下这个柱子里的说明这小柱里说明。那么这个两句就是前面的这两句，一句就是这一首偈两句就是一切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个两句，这两句，这一首偈这一首偈乃本经之要旨最重要的宗旨最重要宗旨。那么也就是这部《金刚经》前面跟诸位说过，这个大乘佛法是佛法当中的纲要，金刚这个《般若经》又是大乘佛法的纲要，金刚般若又是《般若经》里面的纲要。那么换句话说，本经是大乘法里面纲要之纲要，而这个两句一偈又是本经的纲要，你就可想到这两句一偈的重要性。既然是本经的要旨了，当然它就是大乘佛法的要旨，它就是一切佛法的要旨。我们能够以两句一偈去修学这是行门里面的总纲领，是行门里面的指导原则，不但是指导原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方法，你要是依这个两句一偈来修学，没有不成就的不但成就，而且很快的成就请看下面 解释。一切啊，一切佛法的要领，信、修、理、事，尽在其中啊。学者当从此入啊，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应当从这个地方入门呐、啊。彼能不取，方能不动。这不取相、啊、事出世间一切法相、非法相都不取，然后才能如如不动啊！愿、啊、亦必能观不动，乃能不取啊！所以。这个不动与不取啊，是相辅相成的。取就着了相，取心就动，而非如如之性也。那么这是说明取相的过失。取法相心动了，着相了；取非法相，你心也动了啊，也不是如如之性啊。那么像这些极其精微之处啊，我们千万大意不得。如如是真如的意念啊，真如之意念，真如是指本具来说的啊，性体里头本来具足的嘛。那么讲如如呢，是指正德而说的啊，所以经里面讲真如是讲本有的，讲如如啊是正的啊，如如是什么啊？你所正的的理，而且性啊，如其相，相如其性，性相如如啊，性相一如，性相不二，所以用如如这两个字来表示。如者如其真性 啊，一切相如其真性，真性如其相啊，如其万象啊，能所双忘啊，即照同时啊，所以这个即照同时，一切大乘经里头常常看到这一句，即而常照，照而常即，这是见了性的菩萨啊，这是大菩萨与诸佛的境界。那么我们要想学习，就要从这个地方留意了。但能不取于相，可见的最重要的还是这一句，只要你能不取于相，如如不动的本性啊，当下便见，理智明惑啊，智如其理，智如理，理如智，所以叫智如理如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取法相、 是非法相都是大错特错啊，那就不叫真修行了。那么再讲到一心沾机啊，一心就是真如，真如的相是沾染即灭的啊，沾是清净，就是清净即灭，了了分明，清净无比啊，遍体清凉，便是本来面目，禅家常讲的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是证得这个境界，必定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心地清净无比，了了分明啊，一定是身心清凉啊，这是你真的本来面目的样子啊。圆觉经上说，净于虚空，一切众生我见令如究竟圆觉，那么于圆觉中呢，要注意到这个了，无取无证，这就是不取于相啊，如如不动啊，破除人我啊，破除啊我见人见，一切诸相啊，一切诸相啊都不分别不执着，如是发心呢、啊、不多邪见。我们把圆觉经这一段经文与佛在本经所讲的对照一下，我们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深信不疑啊。那么这个六种比喻当中，就是梦幻泡影露电，这个里头就是以梦为总喻，其余的五种啊别喻当之，一切法皆不可得，就像梦一样啊，一切法都不可得，前面讲了内三心不可得，外面一切境界像缘生，缘生啊，凡是缘生之法都是空无自性，我们应当觉悟了。做梦的时候梦是假的呀，我们现在在清醒的时候啊，又何尝不是在做梦？诸位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吗？啊，我们现在正是在做大梦啊，你现在一切的念头是三心，你现在所接触六尘的境界是缘生，内心相，外面一切这个境界相啊，根深境界相，哪一样是实在的？所以醒时即是梦时啊，啊，希望诸位啊能够深深地体会到这个道理啊。梦是指一切有为法，若知了不可得，要真正晓得了， 了不可得。二，不迷不执着，又违法了，就变成了无违法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所以有为无为啊，法哪有什么有为无为呢？是在你呀、啊，知与不知啊，知是觉，不知是迷。知觉了，一切法就叫无为法；迷了，不知了，一切法就叫做有为法。那么经文到此地，可以说这是全经的总结了。不但这是全经的总结，可以说这是整个大乘佛法的总结。修学佛法者于此意不可不知，不可不远之，不可不深之。你要是知得不圆满，知得不够深度，你的疑惑不能够拔除。身心世界不能够彻底放下了，那么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还是有障碍。既有障碍，免不了知见横生，免不了啊有进进退退的现象。这种现象要是现前的话，总是进得多退得少。那么这个地方尤其要注意，我们要特别提醒自己，那就是真正的修行一切有为法，我们修不修呢？修啊，像前面所讲，其见水月道场，大做梦中佛事，我们不能不做 啊！我们天天在做，努力在做，越做越起劲啊！像诸佛菩萨、历代祖师，你看他们是多么的精进在做，虽然精进在做，自己心里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一切法俱不可得。注意这个地方要留意啊，不可得又何必要做呢？这个道理前面都讲过，不可得又在做，做与不可得是一不是二啊。正如本性的体用，才圆圆满满的现前。如果你要是哦，一切法不可得，算了，我不做了，你呀、执着在非法相上，你呀、落空了。 你堕落在空的一边了。啊，正是他大做梦中佛事，他不住空。明了一切法不可得，他不住有，岂不是空有两边不住？佛菩萨大行其中道第一义也，这是我们要学的啊。所以人家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一天到晚说法立身，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说法就是大做梦中佛事，无说是因为呀了不可得啊，说法的相不可得，说法的念不可得啊，虽不可得呢，又说个不停。又没有中断，佛菩萨说法如是啊，我们做佛弟子的人，我们闻法，我们修持，我们流通大法，也必须要像诸佛菩萨一模一样。认真努力依教奉行，为人演说，这就是大做梦中佛事。虽然如是，必须了知内三心不可得，外境缘生，当体即空，无有一法可得，心地清净光明啊，一念不生啊，正是经上所讲的不生法相。这个不生法相与前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互相照应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那么这是正解流通。佛说此经已，此经就是《金刚般若经》啊，《波罗蜜经》啊，已是说完了。长老须菩提啊，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这个里面呢，有几个名词必须要给诸位提出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比丘，比丘尼是受居足戒的出家弟子，在佛门里面的称呼啊，前面也跟诸位提到过，像和尚啊，这个称呼。法 师这个称呼，这是通称啊，通称。乃至于舍利啊，二舍利，这些呢，都是像和尚、二舍利啊，都是梵语啊，印度话。和尚，中国的意思，清教寺。阿舍离呀，是规范寺，规是轨道，范是模范。这个意思就是讲，是我们的模范老师，他的一言一行都可以做我们模范的。那么这是阿舍离。是修学以佛法为师，或者是以佛法教授别人的啊，那么这个是通称。所以说是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只有这个条件的都可以称呼啊。可是比丘、比丘尼在家人不能随便称，因为他一定要收出家的戒律啊，具足戒就是出家戒律里面，他条条都能受持啊，圆满具足。男众称为比丘，女众称为比丘尼啊，所以这个两种称呼是出家弟子的专称。啊，这个在家没有受过具足戒的，啊，不能有这个称呼。那么优婆塞、优婆夷呢？这两种称呼啊，是在家的通称。啊，优婆塞啊，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是在清净寺，啊，或者是净寺南，这个寺啊，古时候读书人。那么他这个都是心地清净啊，净寺呢就是陈寺如来啊，或者是清净陈寺三宝的在家男众啊。优婆夷，夷在印度是女子的称呼啊，那么就是清净女寺，或者是清净三宝四奉三宝的在家女众啊。所以这个两类呀，是佛的在家弟子啊，是佛的在家弟子啊。那么这是一般的这个四种称呼啊，合起来呢，这就是佛门叫四众弟子啊，四众弟子。那么我们从这一段总结的经文里面来看啊，在其书借古读源佛说金刚经的法会上，内户有四种弟子，外户则有八部归神啊。经上讲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这是八部归神的代表。说一个天人，说一个修罗，就把这个八部护法神呢都包括了，都包括在其中。那么讲到内外护，最重要的是内护如如不动，外护不取于相。希望大家能注意到这一点意思， 这就是真正的内以外合啊。我们这一回就是金刚般若这一回才没有白白的参加，这个功德才是真正的奠定啊，奠定了修学的根本。奠定了修学的最好的最深厚的基础。学佛很多人问呢，我们要从哪一部经典下手，从哪一部经典入门啊？我常常遇到一些同修啊来问，那么不但我遇到，我在过去亲近李老师的时候也有许多同修啊向李老师请教，特别是一些大专学佛的同学啊，那么李老师对他的介绍呢，都是以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下手。这个开示是很有道理的，特别是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啊，你们学佛从哪里学起呢？从《金刚经》学起，特别是从啊《金刚经》啊姜维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那么这部讲义在台湾流通啊非常的广泛。我自己在此地讲经这么多年，金刚经讲义在我们讲经发会当中先后发起引用过三次啊，引用过三次。现在这个讲义的本子我们都送完了，图书馆里面现在只剩下30几本啊。这一次我们举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